接着看李长者的论文，前面说到以实啊无实故啊智无别，为不依不动智佛体故，妙慧用无别，不依文殊善简则妙慧故行无别。这些文句总的呢为我们说明一桩事情，法界体无别，法性无别，这是根啊，根本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大乘经上常说的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性识所现所变的，自信本具圆满的智慧，智当然无别，自信本具无量的德能，当然行无别，所以下面的接着讲，妙慧无别，文殊菩萨表善简则妙慧，文殊菩萨有智慧啊，理智啊，不是感情用事啊。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说，在境界里面自己有判断的能力，有抉择的能力啊，这种能力在华严里面以文殊菩萨来做代表啊，行无别，其如境界的菩萨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未从初发心不依十波罗蜜心普贤行而修行故啊，这一句话把这个华严经修行的纲领说出来了啊，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理论说得非常 圆满呢？啊，方法非常精密，啊，难得他已经跟我们提出了纲领，纲领就是文殊菩萨他所代表的释迦牟尼，普贤菩萨所表的十大愿望，十行十愿。再看这部经里面五个位次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初住菩萨修什么？布施波罗蜜。二地菩萨修持戒波罗蜜，啊，三地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十地如是，十回向也如是，十行十住啊，无不如是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修行的方法了，啊，念念不离释迦牟尼，行行不离十大愿望啊，十大愿望跟释迦牟尼交叉了，一戒是多，多戒是一，啊，一个是主修，其他是助修，啊，就说初住菩萨，初行、初回向、初地，啊，都是以布施波罗蜜为主。主修布施波罗蜜，布施里面有持戒，布施里面有忍辱，布施里头有禅定，有般若，有方便，有愿，有力，有智，少一个都不行啊。到二住菩萨呢，以持戒为主啊，持戒波罗蜜里头有布施，有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通通都有，具都具足。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！不单说这个十波罗蜜圆满的，十大愿王也圆满的啊！布施里头具足十愿，持戒里头也具足十愿，每一行里头都具足十愿。每一愿里头都具足实行，行无别啊！初发心，发心住啊，这初住菩萨。那我们要好好想想了，我们先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修什么，我们以哪一条为主，啊，经里面非常明显的 我们从哪里学？实实在在讲，要从布施下手啊。布施是什么呢？布施是放下了啊。我这个学佛真的是非常幸运啊，可以说真正接触出家人头一天啊，我接触出家人头一个就是张家大师啊。头一天我向他请教，他老人家就教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是向他请教，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法非常殊胜，非常好。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很快的起入？我问这么一个问题。啊，大师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这你就入门了啊！我接着向他请教啊，这六个字从哪里下手？从布施。布施能拓开心量啊！啊，布施是真正放下了啊！布施到最后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教诲。啊，这头一天啊，我告辞，张家大师送我到门口，告诉我，今天我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言语态度真诚恳切，关怀慈悲，被他感动了啊！不做觉得对不起他，得好处得利益，才知道老师好啊，老师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，回望他的人很多，那时候我没出家了啊，有一些在家居士、出家的法师说他什么，那是正直和尚啊，跟他保持远远的距离。到他老人家走了，火化烧出一万多颗舍利，每个人都呆了，谁都没想到啊！啊，在台湾可以说是没有人呐、啊，哪一个人往生能烧出一万多舍利啊？啊，所以有一些法师后悔啊，听信传言。啊，没有能亲近这个善知识、啊、没有福报啊！啊，轻易听信谣传，自己不能去证实，那可惜啊！ 我那个时候对大师也不认识，一无所知啊。啊，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，啊，一起去看他。啊，我看这个人非常稳重，非常慈祥，这一点就被摄受了。啊，张家大师那个时候60多一点。所以是摄波罗蜜呀、啊，普贤行啊，这是华严会上啊一切菩萨修行的纲领。大悲无别常教化故，教化众生，永远是学不厌，教不倦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啊，他表现。我们仔细去观察，他就是在学啊，不断在学，不停止的在教啊。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啊，我们学佛就要向他学习，就要学他这个样子。好学不倦呐、啊！天天在学习、啊。那么世尊留下来这些经教啊，后人把它编辑起来，称为《大藏经》。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好学呢？天天在学习呢，这一部大藏经我们一生学不完呢。我们在这个里面只要学到少分，这一生受用不尽呢。啊，学了自自然然契入境界啊，契入境界你就得真实的利益啊，智慧开了，烦恼少了，烦恼少智慧开，真实的利益了，法喜充满。这个是健康长寿之道啊！啊，对自己来讲呢，健康长寿；对别人来讲呢，就起教化的作用。人家一看是身教啊，啊，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啊。就想跟你学啊，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慈祥？为什么那么安静？为什么那么慈悲？啊，现在人一般人说你的磁场为什么这么好？跟你坐在一起舍不得离开， 给诸位同学说，我当年亲近张家大师就这个感触啊，不是他几句话的，我听了受感动，不是，是他的形象，真正令人尊敬，令人敬爱啊！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佛法修学得受用了啊！从他的身体，从他的容貌，从他的言语态度放光啊，这个光摄受众生啊，啊，让你看到生欢喜心啊，就升起想跟他学的心。他真肯教人，他老人家给我说，没有人去找他啊，难得有我这么一个人去找他，很欢喜啊，每个星期给我两小时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上班啊，每一天要工作八个小时，只有星期天假日我才能去找他，所以每个星期去一次啊，上午给我两个小时啊，我们要发大悲心，要欢喜教别人教别人，这个原则孔老夫子讲得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个原则一定要遵守啊，何况我们在初学佛法深广无际，我们知道的不多啊啊，常常有人来问啊，问呢，我知道的我给他解答，我不知道的不能充面子，强不知以为知，这是教学里头最大的过失。要负因果责任啊，啊，百丈大师在以前有个故事啊，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啊，堕五百世也无身啊，啊，所以教人要负因果责任啊！这么一来呢，我们这个初学没有开悟的不敢帮助人，怕说错了啊。这个问题李老师特别教导我们这些学生啊，怎样在外面弘法不背因果呢啊，老师给我们说了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哪有资格讲经啊，啊， 你讲经哪有不犯错误错过错的呀？啊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讲注。李老师教我们是吧？讲注解啊，找古人的注解，或者是今人的注解啊，注解。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，今人注解也有白话文写的啊，但是还是前贤的文言文比较多。我们在台上讲经啊，不过是把别人的注解呀、啊、翻成口语而已啊，啊，这就好多了。如果讲错了，他注的人注错了，责任他负啊，我们讲的人不负啊。啊，讲的人就好比翻译一样，啊，是他说错了，不是我说错了。李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，啊，取注要很小心谨慎，啊，最重要的原则是取一家。啊，采取一个柱子，不能我讲这一部经啊，找好几种柱子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变成大杂烩了。啊，不但自己得不到利益，听的人啊，会越听越迷惑。所以注只能取一种啊，如果这一种里面遇到有困难，那这有两个办法。一个办法呢，在参考其他的注解，我只看这一句，只看这一段啊，来做补充。另外一种呢，干脆不讲，遇到这一段呢，我把这个经文念下去，念总没错了啊，不讲没有过失，讲错了就过失啊。啊，老师教我们初学的方法啊，到什么时候你真的有悟出了，你才能发挥呀，没有悟处不能发挥呀，一发挥就出毛病。所以大老人家常常给我们说，自古以来多少讲经的法师啊，讲个两三年退转了，以后再不讲了，什么原因呢？都是好胜心太强，强不知以为之啊，这样长时期之后啊，信徒都没有了，听众没有了，所以才讲不下去了啊。所以你要是长期讲经，真正走这个路子，要沉静啊，啊，真诚恭敬啊，一切法从沉静当中求，小心谨慎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决定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啊，不可以要好看啊。老师常说啊，我们上台讲经啊，必须有的心态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啊， 这样你能讲得好，你能够讲得长啊，你虚心谨慎，时时处处向听众请教，尤其是听众的批评啊，赞叹那个可以不要理 啊，有些他听了不满意的地方，这个要注意。为什么呢？提供我们改进的资讯呢、啊、我们自己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啊。啊，人家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研究啊，怎么样改进啊，要遵守基本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李老师教导我们啊，那一点讲座的研究啊，实用讲演熟啊，这两种是台中教学生的方法啊，必须要遵守。大悲心不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学到一点好处啊，巴不得赶快传给别人。啊，一丝毫吝啬的心都没有大愿无比啊，跟如来宏愿一样啊，这个大愿就可以用在四弘誓愿度众生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。啊，这个寺院里头也是一度相融。啊，任何一院里面都包括前面啊，前后三院。少一愿，你这一愿就不圆满了，欠缺了啊。那这个四愿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，都是为了度众生这不能不懂啊。所以诸佛如来证得圆满的佛果了，他要教化初学众生，他要持戒，啊，为什么他要不持戒，他就不能教别人持戒，一定要做出来给人看啊，这是大悲大愿啊。啊，他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，何必还去学法门呢？啊，到处去求学呢，去参学呢？事先给初学人看的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在释迦谱里边看到的，当时印度许多学者、宗教家、传教士，他都亲近啊，他都向他们请教啊。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了， 哦，于是一般人看到了，释迦牟尼佛智慧高啊，学问广，广学多闻而来的。他做出广学多闻的样子给人看了啊，谁知道他久远劫已经成佛了？真没人知道的。为教化众生还要装这个样子，示现八相成道啊！啊，九缘界成佛了，成了佛了，还在表演初发心，还在表演实诚正觉，这是大悲大愿的。不舍众生故，四舍无别，四无量心无别故啊，这个四舍无别，不舍众生，怎么落实四舍法？舍是舍受众生，四个原则永远不离啊。这个四摄法里头，第一条布施，第二爱语，第三力行，第四同事。真正发心要帮助一切众生，你一定要学习佛菩萨的四摄法。四摄法里面的布施，我常常教同学，这个布施跟六度里面布施不一样。六度里面的布施是放下啊，那个布施度什么？度悭贪呐，啊，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。布施是度悭贪的，换一句话说，那是一副药啊，对治贪烦恼啊。悭贪断掉了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忍辱是度嗔恚的，般若是度愚痴的，这度对象是贪嗔痴啊。那个四摄里头的布施不是这个目的，四摄布施是摄受众生啊。那么这个四摄法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四种交际方法啊，现在人讲公共关系法啊，这四种是公关法啊，是交际法所以他那个布施啊，我常讲啊，多送礼多请客 这个是四摄法里头的布施法啊。你看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建立感情，这个方法很重要。啊，人要常往来，往来不能没有礼节。啊，礼节不在贵重，表达我的心意。啊，所以见面。啊，不是常常见面。一个月以上见一次面就要带一点礼物了，天天见面就不需要啊。啊，一个月见一次要啊，半年见一次，一年见一次，不能没有礼物。啊，你看外国人年纪给你寄一个卡片啊，表示什么呢？我常常念着你，常常挂念你，人之常情啊。啊，所以小礼物的时候不能少啊。啊，宴会不能少啊，这是联络感情的。啊，尤其是今天我们讲多元文化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啊，怎么样联系呢？宴会。比什么都好啊！如果大家都有假期啊，租个小船旅游，那真的是殊胜啊！因为旅游的时候至少会有几天在一起啊，啊，那可能还有十几天呢。这十几天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能增进感情，增进了解啊，交换修学的心得，非常好啊。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布施范围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布施怎么样把关系拉起来啊？佛教给我们用这个方法啊。第二个是爱语啊，这个爱语是从内心发出真诚的关心的啊，爱护不是甜言蜜语，不是讨好啊，啊，是真正难以这个关怀啊，时时刻刻留意对方。需不需要我们帮助？我能帮助他些什么？不要等人问呢，人家不会问的。要细心观察，主动去帮助他了。自他是一体。 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啊，不同的文化，我们在前面读过啊。佛随顺众生的意乐，应化去帮助众生啊，所以做佛、做菩萨、做天、做神啊，做仙人，就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吗？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不是现什么身。这应以什么身得度，标准是众生的喜爱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了解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整体啊，其他不同的宗教跟我们形式不一样，实质是一样的啊。形式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些爱好的人不一样吗？喜欢佛的献佛来教你，喜欢基督的献基督来教你，能献是一个，所献千差万别，你要把能所通通搞清楚了，哦，原来是一家。这里的误会没有了，矛盾没有了，通通化解了啊，真的可以互助合作，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，带给社会祥和，决定不会有动乱的。啊，四摄第三个是利行，啊，利是利益，我们所作所为。对他有真实利益啊，特别是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宗教啊，决定没有伤害啊，只有利益没有损害啊，对方跟你相处放心的啊。那我们是从事于宗教这个行业的啊，宗教里面最忌讳的呢，啊，大概每个宗教都差不多啊，怕你拉我的信徒啊。啊，怕你批评我这个我们了解，所以与各个宗教往来，我们遵守佛的教诲自己谦虚尊敬别人，赞叹别人啊，决定不能够自赞毁他，那你就答错了啊。你跟一切宗教往来，一切族群往来，这个路你就行不通了。自己要谦卑，要赞叹别人，啊，那人家也问了，你既然赞叹他，为什么不去学他呢？个人根性不相同 啊，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饮食习惯。我们中国人遇到外国吃西餐，我们赞叹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天天吃西餐呢？习惯不一样，这个中餐吃习惯了。啊，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中餐比西餐好，不可以。啊，那人家听得不难过，要懂得赞扬啊。哎，它有它的好处啊。啊，不要说它的缺点呢，赞叹它的好处。人与人好往来呀，啊，四十最后一条同事，同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共事。今天我们跟不同的这个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啊，甚至于不同的政治团体。我们有一个共同利益的事情，那就是呢，消除冲突，促进和平。这个是所有宗教共同的理想。啊，纵然不同这个政治制度啊，还是希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我们向这个目标走就好了，里头没有矛盾了，啊，化解所有冲突啊，所以不舍众生故，四摄无别。你看看释迦这个诸佛如来菩萨们，他们能够把变法界、虚空界、无量无边刹土众生能够团结结合起来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这个社会，96种外道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是96种不同的宗教。族群就更多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能在这个环境里头，啊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这个信仰、不同生活方式，哎，大家都喜欢释迦牟尼佛，都仰慕释迦牟尼佛，都希望跟他学，这什么事情？什么道理？四摄法的啊，这个同事用现在话呢是融入他们的社会，啊，跟他社会一接触就融入，没有界限。啊，我们到这个地区一定遵守这个地区的法律，遵守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，遵守这个地区文化背景，啊，我们融入啊，融入他就觉得哎，你很好处啊，你没有分别，你跟我们是一家，接受众生的方法了，要给一切众生打成一片呐，啊！ 在时间到了。